我们一起安静在神面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把我们讲的话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的话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完全。你的话虽然在3500多年前讲述的，但是今天仍然是这样真实的展示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和社会中，展示在你的儿女之中。求你让你的话完全的向我们今天的会中来展示出来，看见你的话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朝代里都是那样的真实有力，可以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问题。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除去立约的障碍。除去立约的障碍啊，刚才姐妹已经为我们引读了神的话语啊，诵读了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继续思想亚伯拉罕的人生的啊第二课。但是呢，在讲这样的经文中，啊，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亚伯拉罕一生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注意了，圣经在讲故事，在讲一个叙述。当然这个故事是个历史的史实，但当他在讲叙述的过程中，作者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他实际上有他自己所谓的写作目的，因此他实际上是透过故事来展示他的主题，展示说明他要达到的目的，或者说他的故事里面有神学，那么摩西写创世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他写的目的是什么？要让在埃及或者在旷野的希伯来人来认识他们跟神的圣约。他们是一群跟神有约的人，你注意啊，所以要跟他们确立这个圣约，这是摩西在写创世纪中非常重要一个主题和目的。所以我们就要围绕着亚伯拉罕在谈，他的一生中，就是要谈他与神的约，亚伯的约，或者继而从跟神的百姓以色列的约是如何运作进行，遇到什么困难。实际上这就是摩西在写作这些叙事，写作这种故事，要让故事表达出来的神学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整个圣经，新约旧约都是上帝的故事。在整个故事中，在整个叙事中，哪怕神一句话都在经文的字句中没有表达出来，哪怕一个字都没表达出来的话，哪怕没有讲述神什么的话，它仍然是神的故事，神永远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们而那个神学是什么？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就是透过这样的叙事来认识所谓神的本性，那么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再思想下去的时候，圣经是透过我们的经历啊，这里不是我们，是亚伯拉罕，透过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经历来讲述上帝的故事，来讲述神的故事，所以他也就成为圣经的故事，也就成为我们的故事，好，这个实际上我是要让你读，不但是你今天学习创世纪， 学所有的新约也好，旧约也好，一定要认识到的一些圣经中非常重要的法则。我不知道我下次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会不会继续讲，会不会继续讲这样的故事，继续要跟你重新来说一遍啊，一直说到你厌烦的时候为止。但是我真的是希望这样对圣经的认识是要像刀子一样的刻在你的心里，这样的认识是要像刀子一样刻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创世纪中，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在创世纪中啊，不是创世纪了，准确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真的也是这样，或者说我们透过创世纪明确的知道和认识到，如果你在圣约里，你在跟神有约里，这个话有很多种说法，我也完全可以说你是从，你如果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今天是神的儿女，那就表明你在圣约里啊。因为过去可能在传统中，我们过去讲到说不用圣约这个词，不用约名这个词，比较少用啊。我们会讲你重生得救了，你被神称义了啊，诸如此类。没关系，今天我们因为在透过亚伯拉罕与神的约的故事来讲述神和他的百姓约的本质，对不对？所以很简单，如果你得救了，如果你跟神有圣约，那么神的应许和福气，就与你同行，你就拥有了神自己所拥有，所赐福给你。等会我们要在圣经中不断的看到这样的表达，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的关系，不断的看到这种表达。那么反过来呢，你在圣约之外呢，如果你再通俗点讲，如果你就是我说你没有得救了，如果这个人没有得救，这个人是成人灭亡下地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不起，你就成为了神应许和福气的障碍啊！你不是在福气中，在神的应许中与神同行，你恰恰成为这种福气和应许的什么障碍。好，我们这个实际上也是请你要一直记住的，我注意了，这像什么，这像一些很久的真理，而这种真理是一种定，一种神学，而这种真理我常常把它比喻成什么，比喻成学校里教数学的定理啊，是一个法，你要拿着这个东西去做题目的。同样今天你也把这两句话放在你的心里，这不是人的话，这是神的话，就是神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今天我们所讲的，贯穿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贯穿整个圣经始终的一个真理，不单单是亚伯拉罕啊，还有贯穿始终的这一个真理。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回到圣经的经文中，我们刚才很感谢主啊，姐妹读了那一段经文，而这一段经文呢，从一个所谓的经文结构提纲，什么叫经文结构提纲？就是按照故事情节啊，注意了，这不是圣经的讲到的大纲，这是经文的解释经文的释经大纲啊。那么什么叫这个释经大纲呢？就是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在讲几件事，准确的说他在讲三件事。第一件，十二章的十节到二十节啊，很清楚，亚伯拉罕因着饥荒下埃及的一个故事。第二节，亚伯拉与罗德分开了，第二个故事啊，对不对？亚伯拉跟罗德分开了啊，怎么分开了先别管，等会儿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神马上对亚伯兰重新讲了他的约，重新讲了他的约。所以为什么一离开就讲亚伯兰？罗德一离开亚伯兰，亚伯兰神就对亚伯兰开始重新建了约。所以我们首先知道，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有三个部分，有三个部分。但是呢，可能时间关系，我们不会都讲。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完这些经文结合以后，好，来，我们再看下一章的 PPT， 下一章的 PPT 啊。那么看，先看十二章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亚伯兰下埃及的故事啊。我注意了，我觉得用故事可能你不太习惯，因为在你的心中，故事都是有虚假的成分的吧？那我这里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史实。对，我们姑且好说点，就说的故事啊。所以在这里，第一个要表明什么？要表明，要说明的一件事，就是神要除去亚伯兰立约的外面的障碍。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今天的题目是除去立约的障碍。神跟人立了约，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百姓跟上帝立了约，但是这个立了约以后呢，你会发觉那个约不断的会被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来什么来破坏，来设置障碍，使我们与神隔离，使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很好的约的建立。但是你注意了，我反复要告诉你一件事，反复要告诉你一件事，不是你故事中不是亚伯兰汉，亚伯兰好像维护了这个约。注意这个圣经怎么说的，神除去了，是谁做的？是谁建立很坚定的跟神立了那一个约，跟神建立了啊，神跟亚伯拉罕有约，但是这种约的关系是谁维护的？是谁支持的？是谁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不是亚伯拉，不是亚伯拉，是神自己。那么我们好来看，继续看下去。好，我们来换一张。那么我们首先读的一段经文是什么？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下埃及，要在那里暂居。这句经文一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这句经文中读到一种所谓的危机，约的危机。神跟亚伯兰立约啊，如果我们纵览啊，整个圣经应该大概有五次吧。对，这样就是说叙述他的约的过程中，叙述他的约过程中是什么？第一，得到这片土地；第二，第一得到这片土地；第二啊，得到这片土地建立伟大的国家，对不对？第三，你的子孙要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啊，第四，你祝福的啊，祝福你的神也祝福，咒诅你的神也咒诅，而且亚伯拉罕要成为全地万族万国万民的祝福，万族万国万民的祝福。哎，有没有？如果这是神跟人立约的内容的话，这是约的内容的话，那么现在呢，现在居然在应许之地，居然在应许之地。上一次我们读到了神被亚伯拉带到了所谓神应许的土地。我注意啊，上帝应许的土地居然发生了饥荒，而且这个饥荒甚至很大。现在你跟神立约对吧？亚伯兰你跟神立约对吧？ 但是不好意思啊，现在你连生存都有什么都有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是在神的应许之地上发生的，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因为在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因为圣经没有描写，我们也猜不到，我们也不想。但是如果我们猜想一下，你是被上帝带到这片土地来啊，就我们把亚伯拉罕变成你，是神应许你给你赐福的，是神应许你给你赐福的，而且今天这个地，我告诉你，你注意啊，神的应许之地啊，神带我来的地方啊，而这个地发生饥荒，这是不是违背神你给我赐福的？因为你要祝福我，并且要借着我祝福全，就顺接的话说全世界了。而你要居然，但是现在呢，神啊，祝福什么？连活下去都什么？活不下去，连活下去都活不下去。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你所应许的，是你所应许的，是你的恩典领导我们，对不对？对，是你的应许，是你恩典的。但是，难道恩典领导我们，居然是这样的光景和处境吗？同样的。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设想一下，你在武汉啊，你在湖北，在这个被封锁的城市里啊，今天没有任何的希望，几乎充满着所谓的绝望。而神啊，你是爱我的，你是祝福我的，你怎么会把我带到这种困境中来呢？这个实际上是神的百姓一直遇到的，特别是在经历患难中常常要问上帝的问题，就是苦难临到他的百姓，究竟其背后的本质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呢？好了，一句话一句话，这一位亚伯拉罕，亚伯兰跟神立约，现在这个约怎么都维持不下去，这个月一定玩完了，人都要饿死了，还立什么月？好，这是第一个亚伯拉罕遇到的困难。第二个，来，我们再来看下一章。好，亚伯拉罕遭遇了所谓世俗的规则与潜规则，遭遇了所谓世俗的规则和潜规则。为什么？你来读，将近埃及，他对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荣美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比如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你，去，他们就要杀我，去叫你成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的平安，我的命也因你成活。注意了，亚伯兰非常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则是什么啊！不但今天不但这世界有规则，还有所谓的潜规则。实际上在我们中国人中有很多的所谓的啊，这个言语是有一些规则的。注意啊，这些规则，这些潜规则，有的时候不一定上台面，上得了台面的。啊，我们常常会说，穷不和富斗，民不和官斗。哎呀，不要跟他们争了，不要跟他们争了，因为世界的规则，你怎么跟他吵架，你怎么跟他争，是更大的亏的，一定是你。这个世界的法则啦，就是这样的啦。哇，今天啊，我很小的时候在马路上看到一个扒手在偷别人东西，我去跟我奶奶说，很小，我说奶奶，我说阿娘阿娘啊，你阿娘你，我认识您不能嘛，叫奶奶叫阿娘，阿娘阿娘，你看，我的奶奶马上一把把我嘴住，随后呢把我怀里一抱啊，夹着我就走。他回来告诉我不能说的，你不能讲的，这个。通俗点说，那个小偷恼羞成怒，拔出刀来给你一刀，你怎么办？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的所谓的世界中，在我们所谓的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些所谓的规则，所谓的潜规则。亚伯兰知道，他的太太和他自己一起去埃及。他的太太容貌俊美，这个世界对这个外来的很容易欺负的流落他乡的人 哎呀，他们看到貌美的妇人，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举动和行动呢？他非常的清楚，他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去真的你会注意，今天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跟神有约的。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埃及的地方，来到这个不幸的生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里，这个不幸的世界的很多的规则，比方说今天你必须下班的，你要吃饭吗？给我来工作啊！你敬拜上帝，敬拜什么上帝？你来工作，你不来你辞职，你自己走，滚蛋你，对不对？哎，真的。当然，我更不要说一种所谓不断的会看到演艺界啊，演艺界啊，那些演员的那种被潜规则啊，不，这不是中国。我们最近看到的很多在报道中的新闻，这是世界各地，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神的百姓，活在这样的规则中，你不能跟随这个世界。不能跟随这世界一样的同流合污，不能与之为伍啊！你不能与之为伍，你不能和他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中过相同的生活，你不愿意被他们不公义的世界的规则所规则，你更不愿意被潜规则，那么你就很难，你似乎，注意啊，你似乎就很难生存下去。这个不但是，所以神的道不但是瘟疫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鼓舞和力量，实际上就是在所谓平安的时候啊，我说的平安是指没有瘟疫啊，我们原来日子过得很不错、很好的时候啊，他的百姓始终也在被这个世界、被这个时代所挑战，被这个世界、被这个时代所挑战。我们与神的约，亚伯拉罕与神的约在这里面临了挑战。不但如此，我们再看下去。好，我们再看一下。好，而且呢，他的家庭关系会遭到破坏。很显然，很显然，他的婚姻会被破坏。长老啊，不是长老，法老来了，对不对？后来果然的，这个世界。真的就按照世界的规则、潜规则在运行着。如果亚伯拉罕的妻子被掳去法老的宫廷，那么谈什么他的子孙堕入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谈什么整个的婚姻都被破坏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法老、亚伯拉罕和法老什么关系？一个是所谓的最高的统治者，最高的统治者，对不对？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法老掐死亚伯拉罕，像掐死个蚂蚁一样，你还不如蚂蚁呢，说句很难听话，是很真实的。所以你就会发觉，实际上亚伯拉罕与所谓的权力机构，最高的权力机构啊，用今天的话说叫有关部门，发生了所谓的什么冲突，发生了所谓的冲突，发生了所谓的什么啊，这个麻烦。哎，所以亚伯拉罕跟神的约还能持守吗？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今天的个人因着信仰跟一个有关部门发生冲突和麻烦的时候，谁斗得过他？你是想一个人、一个个人、一个小小的教会怎么可能跟国家的那个机器去抗争呢？你被碾杀，就像你碾杀一只蚂蚁啊，手一伸你就完蛋了，手一伸就你就拜拜了。所以我们还跟神 能建立我们与他的约吗？我们还能跟神建立与他美好的这种关系吗？这是亚伯拉罕发生的，在他的所谓的日常的生活中，在他今天的所谓，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信仰生活中常常发生的，我们跟神的约给我们带来的，给我们带来的障碍、破坏、搅扰。我说一遍，好，我们再看下一张，来，能不能啊？好 ，PPT 再下发下一张。那么，当我们去总结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亚伯拉罕至少面对着来自三方面对圣约可能破坏的空间。我没有说破坏的空间，可能产生破坏的空间。而且呢，我们在座的各位，思想我们遭遇的压力，遭遇的我们的经历啊，我们真的真的，我们是看到了，解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读到了。对不起啊，你遭遇的压力跟我遭遇的压力，跟亚伯拉遭遇压力，可能那个事件不同啊，没有人来抢我的老婆啊，对不对？但是事件不同，但是呢，背后的本质是一样。你注意了，仇敌兴起，我们外面的环境要破坏的，注意了，破坏的不是在这里，破坏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家庭，破坏的是不是亚伯拉罕的深层所谓的需要，他破坏的，他障碍的，他拦阻的是我们神的关系，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你试想一下，就亚伯拉罕说，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没有家庭啊，亚伯拉罕有那个权力的部门与有关部门发生强烈的冲突，而且你注意啊，亚伯拉罕冲突对象是法老他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规则，被潜规则，这世界的规则，因为你不按照他的规则走，你几乎活不下去，你几乎活不下去。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明白亚伯拉罕在那个状态下与神的约产生了多大的障碍，多大的障碍。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下来如何去应对的呢？我们去，你去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很精彩，几乎是绝了。整个的十章到二十章这短短的经文中十节到二十节，短短的这几节经文中讲上帝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里读到的十二章的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因为整个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引起的啊，最主要的一个矛盾和问题，将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将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绝了。那怎么降灾呢？将大灾什么灾呢？我们不知道。而且从法老的回应中，你仔细读法老的回应是很有趣的。法老怎么回应？法老怎么说？法老就照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已经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那个法老很显然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谁在我家做了什么事，做了这个所谓降大灾的事。法老很清楚，在法老的话中实际上是觉得很冤枉的，觉得很冤枉的，我很冤枉啊，为什么呢？我又不知道这个她是你的妻子，我以为我只是娶了一个啊，这个很正常，我是法老嘛，娶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来做我的妻子，没想到她居然是你的妻子，更没有想到居然上帝会插手，以至于我不得不服下来，绝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上帝的做法绝了，绝了。有好多的时候，正像我们刚才弟兄在祷告的时候说的，什么是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灾难过去是什么时候？我真的想说一句话，什么时候？神的计划完成的时候。亚伯兰如果在那里啊，就你看啊，妻子被带走了啊，神的约还在那里，但是妻子被带走了，神和我的约几乎没有可能了，几乎不存在了，但是神出手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问，当我们的患难极其凶恶，处境极其糟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解决却极其幽默，因为我们的神是幽默的神。我真的说我们的神是很幽默的神，我的神却极其幽默。神可以兴起一只鸡，一只公鸡，让鸡就叫了，彼得最伟大的使徒就立誓什么悔改认罪。神有的时候就一句话，神有的时候就一件事，很奇妙的他出手了，我们教会的处境就结束了。我说凶恶的处境就结束了，那些危难就结束了啊，那些人要思考。所以我真的可以说，我们的今天所遭遇的这场瘟疫是一场灾难，但是我告诉你也是一场祝福。神要做的，人手人心无法查透，神要做的，人心无法查透。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你的处境是什么啊？可能今天每一个人吃吃喝喝在家里啊，这个是比较相对有些人来说是好的啊。有些人可能在疾病患难痛苦之中，有的人可能在经济缺乏之中，有的人可能是在环境的糟糕之中。如果你今天是在那一个武汉的状况之中啊，你是凶恶的。但是呢，无论怎么样凶恶的处境，结局必然是幽默的，必然是神的出手，必然是所谓的绝了，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你我所信靠的那一位伟大的上帝。好，我们来看，再来看下去，再来看下去，我们要解决一些所谓的误会。因为所谓的误会是指解经的误会啊，是解经的误会。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过去在这段说圣经中很容易把它读成是亚伯兰的罪，亚伯兰的罪。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整个的这段圣经啊，包括类似的事在创世纪发生三次，每一次这样的事发生，整个的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都没有对亚伯兰有丝毫的责备，没有对亚伯兰有丝毫的责备。所以我暂且先不要这么先说，因为我不知道这句话背后，这段故事背后究竟他的处境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那么我们所以这段圣经不是亚伯兰伦理的问题，刚才说了，整个的圣经在这里好像在讲故事，没有错啊。但是故事背后是神学，所以不是亚伯兰伦理的问题这段圣经，而是圣经要透过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所谓的神论啊。什么叫神论啊？就是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克服除去一切外在障碍的神。我们跟神有约，刚才一开始我就强调那个约的保护维持，约的建立啊，那个约的真的能够运行在我们中间，继续使我们保守我们和神美好的那种立约的关系的话，那个保守者是上帝他自己，保守者是上帝自己。所以你就要问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在这个立约的过程中究竟做了什么？亚伯拉罕在这立约过程中 究竟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对不对？什么都没做。所以有的时候当一个凶险的状况危险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当我们的教会在被冲击的时候，我们心中不要有愤怒。真的，一个人当他在遇到这些的时候，他的嘴上却说出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能明白。所以我们不需要有愤怒的情绪，我们需要的就是什么？欣赏的眼光。我们遭遇的逼迫是吗？我们遭遇的凶恶对吗？对，没有错。但这些事是上帝的事，我们的神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患难，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凶恶，他会插手。我们的拒绝必定是欢喜的，因为我们的拒绝取决于与我们立约的神。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这实际上就是第一段故事啊，一句话，神除去了立约的外在的障碍。好，我们那么继续来看另外一个障碍。好，我们来到13章的1节到13节，亚伯拉罕与罗德分开的故事。这段故事中要讲什么？神要除去与亚伯兰立约里面的障碍，里面的障碍啊，这个外面的障碍除去了。那么现在有一些人，有一些状况仍然是我们的障碍。好，来，我们来看，好，我们看下一章，来翻一下 PPT。 好，我们来看，我们再看整个这段经文中，你会发觉1节到7节讲述的是亚伯兰与罗德分开的背景。为什么我们会发生冲突啊？为什么会彼此分开啊？很简单嘛，因为你牛多羊多，这个吃草的牲畜多，我呢也是牛多羊多吃草的牲畜多，那个地就不够了啊，这地不够不是原因。等会你会读到。地不够不是原因，因为我们过去啊有一个观念嘛，啊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啊，哇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牛羊，草不够吃了，对不对啊？草不够，但是我等会让你看到，这不是根本的原因啊。好，我们再看下去。所以第二部分8节到13节是什么？是讲述了亚伯兰与罗德分开的经过。啊，这么分开的，这么分家的啊，一个经过。那么我们来看，注意啊，我再说一遍，圣经在讲故事，圣经在做叙事，但是它背后要表达的是什么？是真理，是教义，是神学，对不对？好，我们来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PPT。我们啊，首先要解决的是解经上的误会，我们还是会把这样的经文看作伦理，因为。我们在这些经文中可以对我们的信徒做一些教导，说啊，你看到吧，亚伯拉罕是那样的大度，那样的宽容。亚伯拉罕宽容的哦，亚伯拉罕是叔叔，但是呢却可以大的做小的啊，很谦卑的让罗德先选好地方啊。对对对，我们会这样说的。我们也会强调罗德对世界的什么贪婪和追求，罗德对世界的贪婪和追求。哎，罗德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贪爱世界，因为他贪爱世界，但是我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我们也完全真的可以从这段圣经中得到亚伯拉罕和罗德的这种正反两方面的榜样，真的是可以的。这像什么？这就像我今天看你和另一个弟兄，你们两个弟兄在对话。注意啊，在对话中，我会看出你们的品格，看出你们的性情，看出你们的这个每一个人的性格中的特质，这个没错啊。但是，中心不在这里，中心不在这里，因为这段圣经仍然不是伦理性的经文， 他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主旨，不仍然不是，主要不是让我们学习榜样，当然是榜样啊，是警戒。因为你读圣经中真的会读到这种警戒了啊，特别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是不是一个警戒？警戒你自己的脚中没有错啊，但是我告诉你，这还是次要，主要的是什么呢？好，来，我们再来看后面一张，后面一张 PPT。好，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番，对这些经文来观察一番。你注意了，整个的表达过程中，整个的表达过程中，亚伯兰是让罗德首先去选择，首先去选择那个地，而这种选择正是表明什么？表明罗德不是被赶出去的，而是自愿选择放弃那地。他不是被赶走的，不是被驱逐的，是自愿放弃这片土地的。他故意啊，他自己放弃的，不是被赶出去的。为什么？因为我先请你要注意，因为现在等会要让你看到的，会继续讲的，罗德成为了一个障碍。注意，谁神跟谁的约？跟亚伯拉罕。但是当亚伯拉罕带着罗德一起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罗德也完全可以竞争啊那地的所谓的拥有权，那地的所谓拥有权。所以在这里神让啊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安排，就是让罗德去选择。表面上看是亚伯兰的大度，亚伯兰的大度，表面看是亚伯兰的慷慨啊，那个舍己，但是背后的本质不是要彰显，而是神要借着这样的机会让罗德做出一个他自己所谓的选择，所谓的选择。罗德选择的那一片地，实际上今天就是死海啊，死海古镇的那个死海，死海的那片地，现在是被神审判以后，焚烧以后，寸草不生的。那钱曾经是很富饶的，曾经很让罗德，而且你不要忘记罗德的子孙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们。罗德是敬畏上帝的人，罗德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但是不能否定罗德的子孙不能得这个地，他们根本这个地跟这个地没有关系。所以在这里圣经不是用一种驱逐的方法啊，把他赶走的方法，故意的要让那个人做出所谓的选择的方法，而透过他的选择，他就自愿的自动的放弃了那个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圣经就描写了向东迁移啊，这是啊，这个是谁写？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向东迁移。什么叫向东迁移？很有趣，在创世纪我这里写了啊，四章的六节，十一章的两节，十六节啊，十六章的十二节，二十五章的五六节，包括这里的经文，你真的你回下去可以啊，你把笔记下来啊，你就会发觉那些人离弃上帝，不敬畏神，几乎都是朝东跑，都是向东迁移。哎，你去看，所以这个实际上在旧约的文学的表达方法中，是讲到了所谓的一贯性啊，好处说他这样表达，实际上在不是简单的，当然是表达他向东迁移啊。那个向东迁移背后表达是指离弃上帝啊，在创世纪啊，不是今天你往东边跑，我们中间哪一位从西部来的，来到了我们东部啊，那个就是离弃上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住在东部的人大概就是罪大恶极的人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创世纪中这种描写有这样的一种特征，有这样一种特征，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所以第三个呢，就是十三章十四节啊，罗德离别以后啊， 13章14节，鲁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哎，说了，众后面就是立约的，重新述说约的一系列话语啊，是重新述说约的一系列话语。那么这里有个很有趣的词是吧，罗德离开以后，亚伯兰就对啊，神就对亚伯兰说，这里有一个马上跟进的词，什么意思啊？通俗点说，罗德不走，神不说，神不再说那个约了，前面说过这里不说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兰带罗德出来对还不对，神呼召你了，你出来就个人，何必带罗德呢？后来找了这么多麻烦。不不不，这不是圣经没有对这亚伯兰带罗德出来做任何的评论，但是很显然这个约和罗德家没有关系。这实际上真的是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幅很明显的圣经在流露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那么更有趣的是什么？那一片被罗德看中的土地是谁都可以去牧羊的，谁都会去放牧，亚伯兰也好，罗德也好，他们本身是一群牧人啊，放羊的人，放牧的人，放牧的人是什么？逐草而居。放牧的人是什么？跟着草地走的啊，同意吧？对不对啊？虽然我没放过羊，你也没放，对，我们看什么意思啊？啊，我特别看到有什么夏季的草场、冬季草场啊，先吃夏季草场，一边离我们离它的所谓的离城市比较近啊，先夏天草场的很旺盛，就把它什么，就把它吃光了啊。那个冬季的草场，整个夏季都在什么，都在长草啊，都在那浪草什么在成长。等到冬季的时候，我们就迁移。啊，帐篷，我们不可能造房子的啊，我们就把帐篷拆了，就迁移，所以说哪里有草，我的羊就往哪里赶。注意了，所以这个地方不够吗？注意了啊，注意了，是真的，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容不下没关系啊。啊，圣经是说那个地方容不下我们，但是容不下我们没有关系啊，容不下我们，我们一起迁移啊，我们不需要分家的啊。我们继续迁移，逐草而居啊，羊追着草，我们跟着羊一起到那个罗德看中那个地方去吃草啊，而且应该也没有问题啊，因为后来罗德是带着羊去，没有带着枪去。我的意思就是说，罗德是带着羊走的，没有带着枪去抢别人的草场，对不对？别人是城市人，你们是牧羊人啊，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是城市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些草，你们也可以去。所以不是表明这里的中心和核心，不是在表明他们分家的真实的原因，在表明这分家的真实原因，这不是表明他们容不下了，容不下。所以这是一个神要解决，刚才说了罗德成为亚伯拉罕与神约的障碍，是内在的。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再看下去。所以很显然，经文的核心表明，罗德成为了一个障碍，因为他可以竞争那里的拥有权，但神是跟亚伯兰立约的，所以罗德就必须被赶出去。他被赶出去以后，迁出去以后啊，说赶出去不太正确啊。应该是赶出去的，应该是你没资格，但是呢却用你自愿的方法来做的，却用你自愿的方法来做啊。好，这个实际上是让我们读到的。好，让我们思想到。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让我们来看。好，所以罗德这一场无意识的，不是无意义啊，对不起，是无意识的分家之中，不是无意义啊，这个分家是很有意义的，对不起，是我写错的啊，啊，注意了，这个不是无意义，是无意识的分家之中。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家的时候，有没有像我们讲想的这么多，有没有像圣经 在这里讲，他们就是说，哎呀，那个地不够了，我们就分家吧。那独裁而居呢，他们甚至没想到，当然他们不会没想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想到，但是很显然他们没想到。他们说，哎呀，这样我们分开吧，分开吧，你向左我向右，住了就该分开了。他们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无意识的分家中，罗德并不知道他失去了什么。通俗点说，罗德举目观看，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讲他眼睛很好，他很看重世界中的美好，他很看重所谓日常生活的美好。那你注意了，罗德希望他的生活好一点，希望他生活好一点，本身也不是罪啊，本身也不是罪啊。啊，今天你们家也在分家啊，说一个人到西部去，一个人到东部去，西部比较穷，东部比较富啊。那个哥哥说，这个我要到东部去，东部我想过好的生活。现在你去吧，弟弟，你到西部去。如果单纯说你，我可以说他自私，可以说他没有大哥的风范，但是你也很难说他过好，他渴望他和他的家过好生活，渴望也似乎很难说什么，真的。所以他无意识的，就从真的从圣经中，罗德不知道他失去了什么，那么亚伯兰就知道自己得到什么了吗？在分家的时候，我坚信亚伯兰哈也不知道他得到了什么，一个失去了什么，一个得到了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跟神有一个约，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敬畏上或者背叛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种敬畏和背叛究竟是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人不知道，神知道。人不知道，神知道。我再说一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好，我们再来看。那么看了这一段的所谓的除去的障碍，那我们换一张 PPT， 下一张19章。我们来看，当我们去看这一张 PPT 的时候， PPT 的时候，看这里啊，不是 PPT， 看这里的圣经的描述的时候，注意了，神没有让亚伯兰自己去克服这种障碍，亚伯兰没有采取所谓的很激烈的行动。对不起，是十八章 PPT， 不是十九章。对对对，是，对不起啊，是我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所谓这段圣经在今天跟我们的应用，我们今天的障碍，我们今天我们与神约的障碍。那么你会发觉，有时候特别啊，我真的会看到一些疫情中的我们的情况，我们会发觉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人和事会成为我们的障碍。亚伯兰看到的是好事，但这个好事会成为他跟神的障碍，或者说根本啊，当然他也不承受什么障碍，因为他根本没跟神有什么约。罗德，当然罗德根本跟神没有约，但是他看到的是件好事。我们会不会让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经历的这些事会成为是好事啊，而且我们遇到的可能是好人啊，却会成为跟神的约的障碍。我们遭遇的好事，或者我们遭遇的看到的一些所谓的好人，会破坏我们跟神的障碍。我们刚才讲，我重复刚才我们讲的，整个的圣经不单是创世纪，都在显明，如果我们跟神立约，我们就在神的祝福和应许中与神同行蒙福。如果我们没有与神立约，那么我们这个人 就本身成为约的障碍，我们本身就成为约的障碍，会不会？下面一个第二句说，有些障碍并不是罪，这我刚才就想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什么什么这些障碍，我拦住我们的一定是罪，那拦住我们加班一定是罪，不是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加班真的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约的关系。我举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雷锋啊，我们这年代的人对雷锋是耳熟能详啊，很熟悉的啊。那么有一次有人那个宗教的局长就问牧师啊，问一个牧师说啊，这个对话了，就是说好人能不能上天呢？那个局长那个牧师很有聪明啊，他就回答局长说，局长啊，雷锋的党性好不好？说雷锋的党性当然好了，那请问雷锋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那无神论者。那雷锋相信不相信有天堂？那么不相信有天堂。那不相信有天堂，你让他上天堂，雷锋高兴吗？雷锋都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到有些人讲到因爱称义，有些人讲到说啊，这么多伟大的英雄人物死了，怎么可能下地狱？如果他们下地狱，上帝啊，这么显得上帝不公义啊。所以你看到吧，于是很多人就讲到了抛弃所谓的因信称义，称那些人可以完全凭着他们的好行为上天堂，可以因着他们好行为而被神称义，就这个意思。所以突然发觉吧，当这些好人这些在描述这些意思的时候，是不是在混淆着神的真理，或者说注意了啊，破坏我们与约的关系，与神的约的关系，成为我们与神的约的障碍。事实上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啊，吹哨者李文亮啊，吹哨者李文亮啊，这个李文亮一出来，好，甚至他一死后，马上就铺天盖地的，哇！我读到新闻啊，读到的那个消息就是他是基督徒。注意啊，他是不是一个神的信徒？实际上准确的说，是应该由他的教会来做宣告的啊。如果今天啊，对不起啊，我们中间的一位啊，你是我一直在我们中间拒绝的。啊，你常常跟我们一起在敬拜上啊，你发生了这样事，我们教会，注意不是我们谁可以选，我教会说，哎，我们缺信，我们宣告说某某这位弟兄或者姐妹是一个神的儿女，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和他在一起，在敬拜上帝。因此这个宣告是应该由某一个他所在的具体的教会来做宣告。我不知道，我甚至我说句很实在，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啊，我不知道李文亮是不是基督徒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重生的，我都不知道。但是他是一个信徒，是应该由他教会的宣告。我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来的，怎么风靡在整个的基督教徒的基督教会的微信的消息之中，微信之中消息之中，我不知道。那么我也必须不关心他怎么出来的，这个我也不会太关心这种事。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不信的，我假设啊，如果他没有重生回来，如果他用我们今天的套语来说，他跟神没有立约，那么他仍然是在地狱里，他仍然是我们合约的障碍。因为很多的这些描述真的都会告诉我们，给我们产生不与神的约啊所认同的一些所谓的消息、真理和知识，成为约的障碍。那么如果再说一句，他的灵魂将在地狱中，像雷锋一样啊。我不知道啊，如果20年前、30年前、40年前啊，像雷锋同志学习的标语提出来之后，我说雷锋在地狱中，我一定被别人用唾沫要淹死的。 那么今天如果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说，在一个大众的一个不幸的场合说，李文亮如果不信耶稣，这下地狱，我会不会被十亿人民啊，14亿人民，至少有10亿人民，大概吐唾沫，我要被他们淹死的。但这却是真的，但这却是真的，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会发觉，实际上在我们的教会的内部，这个不是外部，不是世界上的压迫，在我们教会内部，事实上有很多的内在的教会理念的不正确的，貌似属灵的，实际上是不是属灵的。而有的时候撒旦真的像装成光明的天使，有的时候啊，你读到了很多的所谓的新派的神学，成功神学啊，那些极端的成功神学的人，他们不是在教会外面，是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我们听到的人中间，他们是教会的中我们跟神约关系中的障碍啊。上一次波波弟兄讲举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啊，那些讲福音的人啊，他讲到说这些人是有一丝丝福音，那我甚至觉得那些人在讲福音的时候是福音的拦阻，他们不是讲福音，他们这些人宣讲的是福音的拦阻，但是他们所宣讲的都是所谓最美好的人间的好事，人间的好事。所以你记住了，神则和他的百姓立约，神则和他自己的百姓立约，神则和他自己的子民立约。那么所有那些约，所有那些谬讲神话的人，注意，不在外面，在里面，实际上是成为我们和神约的拦阻。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亚伯兰现在最亲近的人，没有儿子之前，哎，我讲，如果你结婚了，现在尚未孩子，如果没有孩子之前，那个侄儿是不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不是？他甚至于出加勒底无外的时候，要带着侄儿一起共奔属灵的道路，共同回应神的呼召，走上信心之路。但是那位罗德却不是与神有约的人，所以他就会成为那约的障碍。最亲爱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哦，对亚伯兰有没有带着一个伟大的属灵的盼望，你要跟我一起去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道路，我们一起要用信心去走神要命定我们走的道路，美不美？但是罗德没有与神在这里啊，在亚伯拉罕的约上，在亚伯拉罕之约上与神无关，与神无关。所以我真的再一次求求我们中间，你正在听到的了，你正在听到的，你要问你自己，你不要说我是多好的好人，你不要说我曾经为教会做过多大的贡献，你不要说我曾经在人世间被人夸耀做多少的好事啊，我不要说什么坏的，不说了。但是我要问你，你跟这位神有约吗？你真的是为重生得救的神的子民吗？否，因为如果你没有跟神有约，那我告诉你，你事实上在教会里是教会里面的障碍，教会要跟随主道路的障碍。这话很难听，我做了这么多贡献，甚至我做了这么多的奉献，你居然还要在这里说我？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你明白吗？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们不断去在这样的经文中反思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后面19节，注意了。所以你看， 亚伯兰没有让啊，神没有让亚伯兰去克服这种障碍，神能自己去清除这种障碍，能自己去清除这种障碍。所以在无论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都能起来服侍神。我告诉你，整个的过程，刚才我讲一句话嘛，在一场无意识的分家中，无意识的分家中，罗德不知道失去什么，亚伯兰不知得到什么。所以我相信教会神能够做他自己做的事。所以无论今天我们教会你看到的好的或者不好的，好的是荣耀归给上帝，那不是人，那是神做的。坏的是你也不用惧怕，也不用胆怯，更不要离弃教会离开神。因为什么？神要做那件事是没有人能够插头。无论在什么样状态下，我们都要勇敢的起来跟随着服侍神。好，最后我们做一点点的总结，来最后的二十人什么很简单，好，对不起啊，我可能马上结束了，也真的要结束了，因为是我回上海是居委会打电话来的，居委会打电话，因为什么？二十节，因为今天总结说，因为神，所有与神立约的障碍或者拦阻，终要被除去。所以今天你就在无论你可以在任何的状况中。都可以唱得胜的凯歌，无论今天我们经历的看到的所谓的瘟疫，无论你今天看到的教会中可能你看到的一些罪恶，或者你生命中外面曾经给你的很多的讹诈和压迫，你都可以去看。我甚至告诉你，带着欣赏的眼睛去看，带着欣赏的眼睛去看，看什么？看耶和华神的作为，看耶和华神的作为，看他会做什么，他会如何的除去所谓的拦阻。荣耀归给上帝，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谢谢大家，我就先讲到这里。好，我讲完了。